会幕，耶稣基督的肢体肖像二。作者保罗·琼。布道一，我们不是因罪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至十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守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仍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圣经所有的道，对于没有重生的圣徒都是一个奥秘，因此他们想用人为的思想，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释神的道，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传教的东西。结果，在那些信仰耶稣的人中，相信自己得救的也寥寥无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虽说他们信仰耶稣，但却没有掌握水和圣灵福音的知识。这些基督徒认为他们信仰耶稣就不会被毁灭，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他们将完全彻底的被毁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非他们重生于水和圣灵的福音。人们一般相信，尽管不知真理，盲目的信仰耶稣，但他们至少不会被毁灭。百姓一般认为，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真理，但因为他们的盲目信仰耶稣，他们至少不会被毁灭。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里的道，不能从道理认识到，事实上他们误信了，甚至还没有正确地得救。如果百姓从字面上解释圣经的道，根据自己的思想得出自己的教义，那么这些人即使信仰耶稣，也不能领受罪孽的得赦，最终会因为罪孽而下地狱。因此，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圣经，而必须等待神通过他重生的圣徒晓谕我们真理的道。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神所有的道都解释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些知道和正确相信这段经文的人，确实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赦，能进入天国。耶稣说：“只有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灵魂从罪孽中得到清洗的人，才能上天堂。”但是如果百姓信仰而却不能理解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会幕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所提示出来的真理，那么他们也会因为罪孽而被毁灭。 尽管我们信仰耶稣，但如果我们将因为罪孽而被毁灭，那是多么悲哀啊！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那么多的人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但如果提问他们是否真正相信已经从罪孽中得救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这令我深感到悲伤。可以说，所有的罪人，无论他们是否承认信仰耶稣与否，都要因为罪孽而被毁灭。有多少人会被毁灭，尽管他们相信耶稣呢？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尽管许多信仰主的人会对耶稣说，他们做过预言，驱过魔，以他的名行过奇事，但他们仍然会被抛弃。耶稣说，他将对这些人宣布，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我们的主说，并非每个称他名的人都能上天堂。同样，主也会责备那些误解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但是许多人甚至没有认识到他们误解和误信了耶稣。这种情形令我们的主深感悲伤。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主事实上责备他们错误的信仰，而他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心里才对今天那些徒有虚名的基督徒感到悲伤。他们只稀里糊涂地信仰耶稣，不能根据圣经得出什么才是水和圣灵真福音的明确定义。正因如此，我们将水和圣灵福音传播给他们大家，才是一项多么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我们大家认识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极其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呢？当然靠聆听在神的道里包含水和圣灵福音的教义。我们确实必须认识和相信该真理的福音，被神称作他的圣徒。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借着信仰进入神的国，靠信仰领受罪孽得赦，靠信仰成为神的子民。基督教的焦点就在于靠信仰而得救。世人的信仰要靠奖赏每个人的行为，但正确的真理告诉我们，拯救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工作，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九节，正确的基督教指出，从罪孽中得救和进入天堂，只能通过认识及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今天选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经文，也讲述水和圣灵的福音。耶稣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日子已经来临，他就想给门徒洗脚。那时正是逾越节前，逾越节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因为那一天正是以色列民逃离埃及、摆脱奴役的时间，对于犹太人是一个重大的节日。所以以色列民回想旧约圣经中的逾越节，共同举行逾越节典礼，纪念那一个日子。晚餐期间，耶稣将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为门徒洗脚，告诉他们已经洗去他们事实上的罪孽的真理。逾越节的到来，耶稣知道他会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所以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他作为献祭的羔羊，甚至已经清洗了他们的现实罪。换句话说，他给门徒洗脚是为了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主为彼得洗脚的原因，让我们看一下，当主要为门徒洗脚，彼得拒绝时耶稣说的话。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这种说法是多么至关重要和令人深畏啊！但是耶稣真正想告诉门徒的是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洗去他们的现实罪。他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为门徒洗脚，是为了给他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于是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入盘里为门徒洗脚。轮到西蒙彼得时，彼得拒绝受洗，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对耶稣为他洗脚充满了敬意，因为他已经信仰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侍奉他，所以他很难接受这种荒谬的形式。因此彼得才问主为何要洗他的脚，心里想，如果要洗脚，应当彼得自己为主洗脚，让主为他洗脚既不合情理又缺乏礼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惊奇。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并拒绝受洗。然而耶稣在第七节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只经文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在我死在十字架上，从死亡中复活升天之后，你就能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了。耶稣又带着命令的口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除非耶稣洗了彼得的脚，否则彼得和耶稣相互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与耶稣无份的意思就是说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彼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脚伸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把彼得的脚放入盘中洗脚，又用手巾擦干。当主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对此非常吃惊，就说：那你就给我多洗一点，我就与你有份了。我的手、我的头和整个身子都要洗。听了他的话，耶稣又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经常提到令百姓暂时困惑和不知所措的事情。由于不能理解耶稣说的话，百姓常常误解、误信，做出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不能正确理解耶稣在此对彼得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的人不能理解神的道的正确意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圣经里展示的真理。即使他是一位天才，世俗地位高尚，虽然这些人在字面上能明白无误地理解圣书里的道，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他们也不能解出所有的谜底，不能找出何种信仰才能洗清他们的现实罪。主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这段经文对于今天使徒的基督徒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段经文里的话，不知道他们是否被赦免了所有的现实罪。实际上，他们将这段经文看成是悔改祈祷论的基础，就是在基督教里所谓正统教义的一种。他们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就被饶恕了所有的罪，包括原罪。但因为我们太不足，做不到每天不犯罪， 因此又成为罪人了。我们必须请求神的饶恕，把我们拯救出这些现实罪。我们这样做就能清洗我们的罪孽，再次恢复与他的关系。这真是一派胡言。做忏悔的祷告果真能清除你的现实罪吗？因为你的疏忽，未能请求神饶恕的罪孽又如何呢？那么这些罪怎么能得到饶恕呢？教会，神的身体，事实上就是那些相信主赐予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说身体完全干净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干净了。他这些话是说给不信他的犹大听的，是因为他知道犹大不信他，才说不都是干净的。我们必须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圣经里的关键真理，一次性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道关键的地方，而想以自己的方法理解神的道，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荒谬。即使现在许多人已经落入极大的谬误，他们献出了所有的财产，甚至殉难牺牲，却没有正确的信仰耶稣，他们最终将因为罪孽而毁灭。耶稣必须为我们洗脚的原因。为什么只有耶稣洗了他的脚，彼得才与耶稣有份呢？原因就在于只有耶稣清洗了他一生所有的罪孽，才能成为彼得真正的救世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了人类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清洗了彼得及其他门徒所有的罪孽。耶稣要在他们思想上留下这个真理的烙印，但因为他的门徒只把洗脚看成是伦理道德上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耶稣为他们洗脚的原因。他们必须认识到，不但他们的现实罪，而且在以后要犯的未来罪，都在精神上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必须认识到，即使他们在未来要犯的罪，也都因信转嫁到耶稣身上了。因为除此以外，彼得与耶稣无份。彼得必须认识到耶稣为他及其他的门徒洗脚的重要教训。耶稣必须通过洗脚把真理传授给彼得。他已经清洗彼得因为不足和弱点所犯的每一种罪。正因如此，耶稣必须洗彼得的脚，彼得必须让耶稣洗他的脚。如果彼得相信耶稣在接受约翰洗礼时清洗了他因为不足和软弱在一生中所犯的一切罪孽，彼得才能与耶稣有份。听神的道，我们能理解水和圣灵的真理。知道和相信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我们才能消除一切的现实罪。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因为耶稣已经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已经使我们干净。那些如此信仰的人就已经赦免了他们一切的罪孽。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实际上就已经清洗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他走向十字架，被钉、流血、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我们永恒的救世主。主借他接受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成为了我们完美的救世主。同样，我们的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因信一次性清洗了他们所有的罪孽。那些了解和相信真理的人 也能完全地被赦免他们的现实罪。从神的观点来看，整个人类的罪行确实靠耶稣的义举被清洗干净了。我们要清洗掉所有的罪孽，实际上必须做的一切就是通过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白白地接受这个恩典。不是这样吗？当然是这样。靠相信这个真理的信仰，我们成为了那些已经洗过澡的人。耶稣说，那些已经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因为尽管我们每天犯罪，但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已经斩下了所有的罪孽，并完全拯救了我们。耶稣通过受洗清洗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孽，我们只要每天确认就能解决我们的现实罪。这就是该段经文告诉我们的道理。但实际情况是，即使那些因水和圣灵福音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了所有的罪孽，在肩负天下罪孽的同时，又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但他们在生活中仍然犯罪，因为他们也有肉体。但是在他们信仰耶稣后，神已经斩下了这些人日复一日所犯的一切现实罪，因为他是万能的。万古千秋，跨越时空，神已经一次性完成了他的工作，已经清洗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同样，耶稣借着约翰的洗礼，担当了我们毕生所有的罪孽，肩负所有这些罪孽的同时，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该怎么相信呢？尽管相信这个真理，但我们每天都因不走在生活中所犯的罪孽而不胜烦恼。所以，我们每天行走在地球上时，必须用信仰重生耶稣已经斩下了我们一生所犯的所有罪孽的真理。耶稣受洗，一次性清洗了天下所有的罪孽，但我们必须日复一日，每时每刻用信仰重生这个真理。作为彼得，如果要靠信仰与耶稣联合，就必须牢记耶稣已经清洗过他的脚。同样，如果我们要留在拯救之中，也要每天重申耶稣已经借着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但那些不相信这个真理的人不能永远地清洗他们的罪孽。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还没有清洗他们所有罪孽的人，就与耶稣无份。虽然他们日夜不停地想清洗他们的罪孽，但他们的罪孽还是没有被清洗，因为他们想通过悔改的祈祷清洗罪孽。因为他们想通过悔改祈祷清洗的罪孽并不是这样的轻罪，每种罪行都要接受神可怕的审判。因此，那些希望通过做忏悔的祈祷而不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去清洗他们罪孽的人，会体验和认识到他们一分的罪也没有被清洗掉。靠每天忏悔的祈祷能清洗我们的罪孽吗？即使我们自己相信已经靠忏悔祈祷清洗了我们的罪孽，但这些罪孽依然全部还在。只有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整个身体都洗过澡的人，才有资格在生活中洗脚，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披戴在神的恩典里，使他们能够每天用信仰清洗他们的罪孽，从而永保干净。耶稣通过受洗一次性斩下了我们所有的现实罪，因此 我们相信耶稣通过受洗，还担当了我们在生活中因为不足所犯的一切罪孽。他还担当了对这些罪孽的审判。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不会发生跌倒或死在我们自己弱点里的事情。在耶稣洗了门徒的脚后，他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升天。现在耶稣已不再在门徒的身边，但根据神写成文字的道，他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还会再来。但是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却没有告诉门徒这一切，他们怎么还会留在世上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呢？耶稣的门徒在生活中要犯现实罪，因为他们软弱不足。当他们犯有妒忌、贪婪或仇恨等罪行时，他们就不可能因信得生。那么他们怎么能把福音传播给他人呢？他们做不到这些事情。正因如此，耶稣当然要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清洗了所有这些罪，所以耶稣才洗他们的脚。就像体现在会幕里的赦罪一样，当我们打开并走进会幕院子的大门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燔祭坛和青铜洗盆。会幕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提供的第一教训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罪，那么罪孽的审判就在等着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像燔祭坛所显示的那样，实质上是从罪孽的审判和死亡开始。我们因罪在神面前要受到审判，但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斩价了我们的罪孽。正如旧约圣经里的献祭牲通过按手、流血、牺牲，肉体放在燔祭坛上用火焚烧，经火的审判替罪人的过犯担当审判，从而斩价罪人们的过犯一样，耶稣也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为了替我们死亡，耶稣从约翰那里接受了按手、流血，并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用他自己的死亡支付了我们罪孽的工价。我们每天都犯罪，我们将继续犯罪直至死亡。你和我只能因罪死亡，但是为了把像我们这样的人拯救出罪孽与审判，主抛弃了天国里的荣耀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把我们的罪孽斩价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血洗，被钉死，流尽宝血，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世主。认识和承认死亡的定律，即我们因罪必须被审判和死亡，就是我们信仰的起点。只有那些知道和相信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孽而死亡的人，才会因信把他们的罪孽斩价到耶稣身上，从而领受罪孽的得赦。真信仰就是从这样的信心开始的。我们从这样的信心开始，因为这样的确认我们信仰才变得完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清洗了我们日常犯的一切罪孽，还清洗了我们在以后犯的罪行。即使会幕里的大祭司及其儿子也要每天早晚献燔祭，他们有规律的奉献，在祭品头上按手、流血献给神。所以会幕里没有椅子，换句话说，他们一直都在做奉献，没有时间坐下来休息。同样，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一直不停地犯罪，因这些罪孽不可避免要接受到他的审判。但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洗礼和流血完全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我们信仰的开始必是相信我们只能因罪死亡。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洗礼一次性斩价了我们的罪孽。耶稣基督借洗礼斩价了我们的罪孽，然后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流血牺牲，从而支付了这些罪孽的工价。他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世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孽确实该死，但耶稣基督完全地拯救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赐予我们赦罪与永生。你相信这一点吗？信仰死于这里。我不能再跟耶稣了，因为我太不足。你会不会偶然有这样的想法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没有价值，太世俗，所以尽管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也难以跟踪？这种信仰会退后入沉沦。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至三十九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经文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相信这个真理的人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轻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天国里永不衰败的产业在等待着我们，天上所有的东西都在等待着我们，他的主人。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人被人抢去也心甘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曾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正是这样，天国里不朽的产业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你我这些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神已经把天堂作为产业的恩典赐予那些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正因如此，神才告诉我们不可抛弃对他应许的信心，直到我们因信要领受大大的奖赏。我们必不可退后入沉沦，但我们必须使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绝不能抛弃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拥有相信水和圣灵福音之真理的信仰，自始至终打精神之战，拯救灵魂得胜。我们圣徒必须确实拥有这种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必须有这种信仰，尽管我们不足。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每天都犯罪，但主依然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完全地拯救了我们。靠这种信仰，我们才有了极大的信心，才能过上正直的生活，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必须因信来到神的面前，与真福音进行信仰的赛跑，传播福音，在我们的生活中侍奉福音。正因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第十章38-39节。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也能把他人拯救出罪孽。既然这样，尽管我们仍有信仰能把他人拯救出罪孽，我们怎么会退后入沉沦呢？如果我们不保持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败落，我们就会落入死亡的泥潭，彻底死亡。领受罪孽得赦后，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即使使我们的信仰顺从神的旨意，不可落入自己的弱点，和原来一样直至死亡。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不属于那些畏缩毁灭的人之列，我们只有那种也能拯救他人灵魂的信仰。我们做了这样的百姓，怎么能因软弱而垮掉和死亡呢？我们绝不能。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则不能畏缩，不能毁灭。不管你我多么不足和软弱，我们都是义人。我们顾的信仰生活深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你我必须考虑一下，我们的信仰从哪里开始，必须走出毁灭，因信得生。从根本上讲，我们只能因罪死亡，但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是主借以把你我拯救出一切罪孽的福音，我们已经获得了永远的拯救。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开始信仰时100%完完全全地承认我们所有的弱点、不足、无能和邪恶，当我们领受罪孽得赦后，行走在世上时却犯罪，我们不能战胜罪孽，除非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并靠信仰他的洗礼清洗这些罪孽，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肯定地认识，我们不会畏缩，不会毁灭，确确实实因信得生。有时受环境和形势的影响，我们会面临各种考验和困难，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可能受到挫折，无法继续前进。但我们不会死去。为了教育彼得，耶稣就对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清洗了彼得所有的罪孽，就像走受洗，斩下彼得毕生所犯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了他一样。主也把你我拯救出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和定罪。如果主没有这么做，那么你我与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要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怎么能从一切的罪孽中得救，并且引导他人得救呢？要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做。这就是耶稣要教训彼得的真理。你和我已听到和理解他的教训，但我们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不足在精神上很沮丧吗？我们是否落入自己的弱点呢？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太不足和软弱，我们就容易自卑。你甚至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怎么能至终跟随耶稣呢？我最好这就停止跟随他。”我相信主也认为我最好离开他的教会。没有耶稣领受洗礼的福音，我们最终就会永远的沉沦。请相信这个真理，尽管你我实质只能因罪死亡，但我们的主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与审判。尽管我们的肉体太软弱，在领受罪孽得赦后也只能再次犯罪， 但我们仍必须承认，耶稣通过接受洗礼和流血所成就的完美与永远的拯救。你我必须承认我们的信仰。从本质上讲，我只能因罪死亡，那是正确的。但主不是为我降临到这个世上，受洗涨价了我所有的罪孽了吗？耶稣不是借着接受的洗礼担当了涨价到他身上所有的罪孽的审判了吗？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亡了吗？他不是从死亡中复活？他不是现在还活着吗？既然我的罪孽已经涨价到耶稣基督身上，无论我多么不足，无论怎样显示我的不足，我依然无罪，因此我不属于那些畏缩的人，我不会毁灭和死亡。我们必须按这种方法去信仰，抛弃我们的弱点。尽管我们明天还会有不足，但是信仰耶稣接受的洗礼，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始终能消除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用信仰抛弃因为我们的弱点而光顾我们的精神死亡和诅咒。我们必须经常沉思这个真理，说主已经拯救了我们，既然我所有的罪孽都已涨价到主身上，我还有罪吗？我当然没有。我们这样相信就能消除我们弱点和罪孽，再次确定水和圣灵的福音，证实我们已经因信完美得救。我们就是应该这样每天奔向神。当耶稣受洗时，一切的罪孽都消失了。兄弟姐妹们，耶稣对彼得及其门徒说的道是多么的重要啊！他洗他们的脚，为的是即使在他死后，他们也能坚定水和圣灵的福音，特别是在他们软弱不足的时候。如果耶稣没有洗彼得及其他门徒的脚，那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升入神的国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门徒在显示他们弱点时，又是如何克服的呢？他们必须靠信仰去克服他们的不足，相信耶稣接受的洗礼。如果他们不这样相信，那么他们就很难克服这些弱点。我们必须因信仰解决我们的软弱问题，我们现实罪的问题。认识和相信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耶稣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真理。如果耶稣没有对他门徒讲授洗礼的威力，他的门徒在精神上也会绝望而死，他们就没有力量拥有信仰，就不能把他们终身献给福音，就不能用他们生命去拯救他的灵魂，直至最终殉难。因此他们最终就不能捍卫他们的信仰，就会感到绝望。据传十二个门徒全部福音，全部殉难。在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多马，但即使这个多马也去了印度，并在那里殉难。那么信仰的什么地方能使耶稣所有的门徒都殉难呢？这个信仰充满了信心，相信耶稣受洗转嫁了他们毕生的全部罪孽，因为他们所有的罪孽都已经转嫁到了耶稣身上。他们已经完全清洁了，他们已经完全成为神自己的子女，他们将继承天国。正是因为他们只有这种信仰，他们才能在地球上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当神召唤他们时，就能到他那里去。换句话说，当神愿意时，我们大家也能靠着这种信仰去殉难。当彼得在比拉多院外 三次不承认耶稣，他更加敏锐地认识到耶稣对他说话的意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升天后，彼得及其耶稣的其他门徒认识到耶稣为何洗他们的脚，他们怀着极大的信心、信仰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不能认识到耶稣洗礼所包含的真理，也会觉得很难过好他们的信仰生活，最终也会离弃对他的信仰。如果我们被自己的弱点束缚，我们的良心就会堕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良心堕落，我们就不能上教堂。这对于神教会里的每位会员都是真实的，即使是我们的子女也不例外。兄弟姐妹们，如果你被罪束缚，你还能拜神吗？今天，即使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也上教堂，为他们的罪孽做忏悔的祈祷，拜神。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把相信耶稣看成仅仅是一种宗教。但对于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如果他们因为软弱和被软弱束缚而觉得心中有罪，他们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拜他。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接受洗礼的威力，相信耶稣已借他的洗礼斩价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从而清洗我们的灵魂。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不知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也不知道信仰的道，所以他们盲目地相信靠忏悔的祈祷得赦他们的罪孽。像那些追求世俗宗教盲目地哀求他们的神一样，我求你，请求你饶恕我的罪行，赐福给我和我的家人，我什么事也愿意做，我愿意做更多的奉献，我要做善事，请饶恕我的罪孽。这些名义上的基督徒顺从他们自己创造的宗教。耶稣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假如耶稣的门徒至此还不能认识到这道理所隐含的真理，他们就不能靠耶稣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而重生，就不能从事这项把他人拯救出罪孽的工作。假如耶稣在洗彼得的脚时，没有使彼得在心里相信耶稣接受洗礼成就的完美拯救，彼得就不能殉难，就不能完成作为神的教会里领导的角色。假如没有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我们因为罪，因为我们即使要犯的罪，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不能向他做信仰的祈祷。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干干净净得赦罪孽的人，就能去他的教会，不管他们身在何处，都能因信清洗他们的罪孽。正如主说的那样，那些全身干净的人只是清洗脚，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因为软弱而犯罪，都必须牢记和相信耶稣在受洗时，我们这些罪孽就已经斩价到他身上了。当耶稣受洗时，我们的罪孽已经斩价到他身上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如果我们心里的罪孽斩价到耶稣身上，我们有罪还是无罪呢？我们无罪了，因为我们的罪孽在耶稣受洗时已经一次性斩价到他身上。我们的罪孽靠信仰得到清洗，我们已经干净了。因为我们干净了，无论我们多么不足，我们在神面前依然是祭司。所以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能立即走出他们的弱点，因信来到神的面前，因信做他的工作。 感谢他已经赐予他们的拯救，赞美他，荣耀他，还要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给他人。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当你第一次领受这些得赦时，你知道这个真理吗？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大家都听说了这个教训，都认识到这个真理。虽然你我每天犯罪，表现出我们的不足，但就像耶稣已经洗了彼得的脚一样，他也每天洗我们的脚。开始，当我们最初相信长久以来堆积在心中罪孽，以及我们最近刚犯的罪孽已经全部转嫁到耶稣身上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已经表现出不足，甚至在领受罪孽得赦后还受到这些弱点的束缚。这种情况下，知道和相信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洗礼斩架了这些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事实上将未来要犯的一切罪孽也斩架到他身上。那么因为如此一人能随便犯罪吗？他们绝不会这样。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有些人反对水和圣灵的福音，荒谬地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重生者在领受罪孽得赦后，会更肆无忌惮地犯罪吗？绝对不会。兄弟姐妹们，当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去思考时，我们有罪还是无罪呢？当然无罪。另外，即使我们有不足，我们因信变得完全还是不完全呢？我们完全了。当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全部的身体都已经洁净了，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借他的洗礼、血和复活后，完全使我们洁净了。我们在信耶稣后，也认识到了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把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由于我们每日都使用这个信仰，我们后来或许会感到厌倦，心想还要做多久呢？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应再次转向何处呢？我们必须转向主，相信尽管我们因罪实质上必须死亡，但主已经接受洗礼斩架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请记住，祭司必须每日在会幕院子里做燔祭，每次经过铜洗盆时都要洗手洗脚。同样，我们必须思考一下主最初的爱心，用信仰沉思他的爱心。从本质上讲，我们只能死亡，但主斩架了我们的罪孽，清洗他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孽受审，从而完全结束了罪孽的审判。这样一来，主借着洗礼和血完美地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和审判。每天我们都必须铭记主完全拯救了我们的爱心。我们本来只能死亡，但因信现在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死亡，但因为主，我们完全得救了，完全成了神的义的子女。主已经赐我们这样的信仰，我们不应始终拥有这个信仰吗？我们是朝圣者，只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短暂的片刻，马上离开。朝圣者的意思是旅行的人，旅行的人只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只在一个地方停留短暂片刻的旅行者，当我们完成了使命后，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生活如同朝圣者，要经过这个地球去天国。 有时我们喜欢把天称为被子，就想一头躺在地上。有时你也许会想猛然躺下来，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这样的时候或许会来到，因为虽然你们自己完全了，但你们的环境不理想，或者说虽然你们的环境很好，但肉体上的恶念还在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主把他的道赐予我们，这是非常必要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是的，我们现在确实明白了。我们身为朝圣者的同时，无论什么时候都显示出不足，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受到这些弱点的束缚，或者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都必须牢记，因为信仰清洗这些罪孽的耶稣洗礼以及十字架上的血，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地领受罪孽得赦了。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已经完全领受罪孽得赦了。当我们看见会幕时，就会觉得会幕是多么的精致啊！就像梵祭坛所揭示的那样，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每天都犯罪，因为我们的这些罪孽，我们每天被判死亡。在梵祭坛里体现出来，耶稣基督作为献祭的羔羊，接受按手替我们死亡的真理。经过梵祭坛，就来到铜的洗盆。铜洗盘让我们思考水和圣灵福音清洗了我们每天犯的罪孽。水和圣灵的福音是把我们拯救出原罪和现实罪的完美真理。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是什么呢？不是守罪和永生吗？主已完美地拯救了我们，他已完美地拯救了因罪随时都可能死亡的我们。我们毕生所犯的所有罪孽，因为信仰水和血，因为道，因为主甚至洗了我们的脚，已经被清洗干净了。因为主在受洗时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在一生中所犯的所有罪孽都已经斩价到他身上。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为这些罪孽受审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了我们完美的救世主。只有当我们完全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时，我们才变得完全。尽管我们的肉体不足，但因为我们有完美的信仰，我们在精神上能过得福的生活，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你现在不像彼得吗？就像耶稣已经清洗了彼得的脚一样，他不也洗了你们的脚吗？不错，耶稣也每天洗了我们的脚。正因如此，耶稣借洗礼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这些罪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而且他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就这样，耶稣借着他的洗礼，在十字架上的血和复活，成了我们完美的救世主。我们完全信仰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能完全的拜神，因信能完全的做他的工作。我们的行为本来不完全，是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完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生活中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会畏缩，使我们的信仰毁灭。虽然我们有可能不足，但我们可以靠着信仰去行动。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必须更多地依靠信仰。义人因信得生，首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虽然我们因信得义了，成了侍奉他灵魂的人，但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拯救他人灵魂的使命，我们就会落入毁灭、绝望的泥潭，最终在罪孽中死亡。无罪的人做神的义事，感到无比的欣喜， 他们高兴传播这个能拯救他人灵魂的神的福音。但罪人并不乐意做正确的事。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把做义事看成是他们的精神上的粮。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就是拯救其他灵魂的义事，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粮。在做义事的过程中，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圣灵，我们喷发出新的力量。随着我们的精神成长和成熟，我们变得更加勇敢。所以，为了像亚伯拉罕那样得到神的赐福，为了与他人分享这些福气，我们必须爱义，爱正确的东西，乐于传播福音。我们软弱，除非我们即使做这些义事，否则我们的灵魂就会凋亡。如果我们不再做这些义的传教工作，我们义人在精神上肯定会死亡。正因如此，耶稣才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耶稣还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相信主已经完全清洗他们一切罪孽的人会见到神。他们开始相信神，跟随神，向全世界传播天上的赐福。我们因信完美，我们因罪只能死，但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受洗，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完美地拯救了我们。这就是真理，这就是通向天国的道。认识了这个真理，就知道了信仰的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我们不能靠善行上天堂，只有认识和相信主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能上天堂。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分成两类，一类人做正义的事情，另一类人做邪恶的事情，做邪恶事情的人没有正确的领受罪孽得赦。信仰主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成了义的器皿。但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仍然只能成为撒旦的器皿，无论他们自己的旨意如何。此时此刻，我信心百倍地对你说，神已赐我们完美的拯救、完全信仰和完全罪孽得赦。尽管相信这福音，你是否在行为上不足？曾几何时，你的心灵是否受此影响？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因为义人因信得生，主不会对我们的不足和弱点坐视不管。他不是已经借他的洗礼涨价了所有这一切吗？让我指一个平常的例子，说明我们多么的不足。有时我们一起踢足球，当我队受到了进攻，球从高空射下门栏时，我常常一脚踢飞足球，或者用手抱住球。我是守门员吗？当然不是，我只想赢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包括神的牧师、圣徒和工人，都是一样的，都会做任何可能的事情去赢球。你会忘却安闲。为了赢球，我们会进行各种不公平的比赛。比赛非常的残酷，每个人都尽其所能赢得胜利。好像没有别的游戏能比足球更好地暴露出人性赤裸裸的自画像了。如果我们的队伍遇到不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犯规、失诡计，一再地坚持我们的做法。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别的队冒犯了我们，我们就会大喊犯规，要求裁判出示黄牌。尽管裁判的裁决没有任何用处，这就是真实的我们。我们只希望对自己这边有利， 对我们的球队有利，对我们自己有利，我们只要自己有好处。然而，神却拯救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我们仍然充满缺陷，充满罪孽，但我们已经重生了，没有缺陷了。主已经完全地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正因如此，我们称主为拯救的神，称拯救的神为主。彼得公开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16。主认可他得福的信仰是神赐予的信仰。这里基督这个词只借他自己的身体斩价我们罪孽，并清除了我们所有罪孽的神。耶稣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和我们的救世主，他已完全地拯救了我们。所以即使觉得自己太不足和软弱，不能侍奉福音，你们也要在心里大胆。你们的灵魂、心灵和身体都不应后退和屈服，而要用信正直他们。要做大胆义的伟人，把神赐予的福音信仰传遍四方。请看看我，我在肉体上并无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我不是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吗？你不也是这样吗？不要认为那些看起来没有不足之处的人果真就没有缺点。这人是伪君子，伪君子同样也是像你一样的人，他们的肉体怎么会慈善、高贵和清白呢？人体始终不足。你们必须认识到，那些闪耀着美德的人，特别是在基督社坛中闪耀着他们美德的人，无疑在显示他们伪善和欺诈的本性。我们的神已完美地拯救了我们，因此我们能靠神完美的义赋予我们的信仰，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这信已使我们完全。我们感谢神借他在创世之前已经计划的拯救真理，让我们因信得救。当耶稣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流血时，我们一切的罪孽都已经被清洗了。我希望你们大家都相信这个真理。